彭帅事件暴露中共致命弱点，中共召开不寻常政治局会议，专家说可能涉及张高丽。备战中共，美国众议院通过新财年国防授权法协调版本，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专家分析，美国的时间点有余妙，会引发较大连锁反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9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虽然国际奥委会两度帮彭帅报平安，但是并未平息外界的疑虑。彭帅指控前中共常委张高丽的事件仍然在发酵，甚至成为西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一个考量。法广12月8号引述法国重点周刊的评论，张彭帅同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面只身阻挡中共屠杀学生的坦克人相提并论，认为在北京举行冬奥会的前两个月，彭帅的指控暴露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致命弱点，令到西方擘大眼睛看到中共专制和权力不透明的现实。文章以侯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遭遇为例，指出以前面对可能有巨额金钱损失的挑战，西方大公司和体育协会通常都是宁愿向中国共产党低头。但是彭帅事件入面，世界职业女子网球协会 WTA 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取消了在中国所有的网球预定赛事支持彭帅。这个显示北京想利用他的经济影响力来敲诈西方世界，突然间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中共当局要继续对共产党所犯的不公不义眯埋眼视而不见，将会付出更大代价。纽约时报日前发表文章，为什么彭帅令中国领导人坐立不安，指出彭帅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因为涉及女权运动，演变成举世轰动的大事件。而中共的合法性部分来自于他通过审查和其他专制手段控制和修饰罪事的能力，但是在彭帅事件上面，中共失去了这种控制。文章认为这个事件无疑惊动了中共领导层，但是承认彭帅的性侵指控可能会令到他们的权力失去合法性，而坚持镇压到底就可能激怒更多的人，令到这些人变成活动人士。或者正是这种两难的局面，才令到习近平至今都没有公开处理张高丽。时评人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里面说，中共政治局12月6号开会非常罕见，或者涉及处理张高丽的问题。陈破空表示，中共平均每个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一般在月底举行，有为当月做总结的意思。特殊情况会在一个月的中间举行，但是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在12月初就召开，相当不寻常。陈破空分析说，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有两个话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但是这个更加似一个掩护，因为习近平在12月2号召开了一次党外人士的专门会议谈经济议题。政治局会议的第二个话题是反腐，陈破空提出这个话题结合罕见的会议时间点，令人联想到政治局会议可能涉及张高丽。陈破空表示，最近网络上面有些传言说北京对张高丽有内部调查，但是没办法得到证实。冬奥在即，习近平会不会突然处理张高丽，目前仅凭公开的信息很难做出确实的判断。陈破空说，中共这类会议的公布通常泛泛而谈，究竟会上谈了什么或者争论了什么，他在公布里面都不发。而且习近平可能是在王沪宁的建议下面，新闻联播不再播会议的详情，甚至连画面都可能不播，有时候就是读稿，一切都笼罩在黑幕之中、铁幕之中。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7号晚以363票对70票 压倒性通过了一项授权768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的法案。法案包含多项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共军事挑战的条款。据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领导人罗杰斯表示，这项法案将会帮助美国的军队做好准备面对日益增强的中国的威胁，包括更新美军的武器系统，以及禁止中国进入美军的供应链。在众议院会议的表决辩论入面，罗杰斯还说，这项法案好像激光一样聚焦我军为在同中国的冲突入面胜出做好准备，包括投资研制可以在战斗环境入面生存的新武器系统，亦都重申了我们对地区盟友，尤其是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军委会主席民主党人史密斯亦都表示，通过这项授权法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确保美国掌握合适的工具，在同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入面胜出。据报道，12月7号通过的这一项用于国防开支的法案，比总统向国会申报的国防预算额还要高出250亿美元。而这次通过的版本是参众两院和两大政党国会领导人协调的结果，所以这项法案的最终版本在年底之前获得参议院通过，并且得到总统签字的可能性非常高。美国日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有专家分析说，拜登政府宣布这个决定的时间点有玄妙，会引发比较大的连锁反应。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这个杯葛动作和俄罗斯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说，因为现在这个俄乌边境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引爆这种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尤其对北约国家还有欧盟的国家来说，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是必须一定要和美国靠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对中国的这个冬季奥运做杯葛，连锁效应相对会大一点。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毛亦都认为，美国宣布抵制的时间点有讲究。他说，咁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好大的可能性是同接下来要登场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峰会有关。咁美国当然首先抛出一个议题啦，帮这个民主峰会暖场。继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澳洲在12月8号宣布跟进，新西兰就以疫情为理由宣布不派部长级外交官员与会。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方案是部长级官员不出席，英国驻中国大使吴若兰 Caroline Wilson 出席，但是仍然存在全面性外交抵制的可能。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计划不派内阁官员出席，在一定程度上响应美国。12月7号，加拿大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共侵犯人权感到深切不安，会继续同伙伴盟友讨论抵制北京冬奥的问题。德国之声引述德国体育大学体育政策专家米塔格估计，大家将会看到非政府组织在未来的几个月会加强发声，增加对各国政府的压力，预计在1月中旬达到高潮。如果真的有协调一致的抵制行动，中共领导人将没办法藉由冬奥会展示正面形象以及获得国际认同。针对美国的抵制行动，中共威胁说要他付出代价。郭玉仁表示，我觉得他可能会收几个领事馆。你说真的要在外交上面和美国完全断线，我觉得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去做到。而郑钦毛就认为，美中对抗在不断升级，已经提升到金融战。美国比较大的动作是推出外国公司问责法，将会令到中资公司陆续从美国退市。他还特别提到美国财政部宣布一连串的制裁措施，响应民主峰会这一次提到的对抗威权、反对腐败和尊重人权。郑钦毛说，它是一个比川普贸易战更加直指中共七寸的部分， 因为他可能会断了很多高官在海外隐藏的资金，就揭发很多高官的资金。另外亦都截断了中共从海外寻求资金的这些渠道。那我想这部分金融战其实已经上堂了。郑一毛指出，金融战会加速中共和国际社会的金融脱欧。据路透社报道，遭到中共海关从电子作业系统移除的立陶宛，目前已经重回中国的电子报关系统，但是仍然面临被延长的海关手续。不过预计欧盟将会推出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打击非欧盟国家对欧盟任何成员施加不当压力。据报道，12月7号立陶宛工业家联合会主席贾努维优斯说，立陶宛已经再次出现在中国海关名单上面，所以进出口程序已经恢复了。但是他亦都表示，现在从中国进出立陶宛的货物仍然面临着遭到延长的海关手续，因为立陶宛货物被赋予最低的优先权。有中国的合作伙伴向他透露，这个是因为政治问题，因为台湾的原因。在上个月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并且挂牌运行之后，中共将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且做出言语上的威胁。12月1号立陶宛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关电脑系统里面已经不再有立陶宛这个国家，导致立陶宛的货物没办法清关。为了应对中共的打击报复，欧盟执委会在12月8号提出一项新的贸易防御措施，旨在打击非欧盟国家对任何成员国施加不必要的压力。报道引述熟悉这个提议的外交官表示，以中国为例，如果新措施今日就生效，可能会以贸易或者投资限制的形式适用于中国。不过这项提案需要得到欧洲议会和称为理事会的欧盟国家集团的批准。日前在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上面的一篇报道，证实了中国公务员大范围降薪的消息。评论人士认为，这个显示中共应该真是没钱了，不得不要对自己人开刀。网易的这篇报道说，公务员降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地区可能受到第一波冲击。报道说，在公务员的收入里面，职务工资占比不大，占比最大的是绩效和各种补贴。报道举例，目前广东省部分非珠三角地区体制内已经开始缓发补贴，只保障基本工资的发放。公务员补贴缓发了两个月，老师缓发一个月。而在深圳落户，本科毕业生有 1.5 万的补贴，硕士有 2.5 万，现在都取消了。文章说，深圳是全国财政最充足的城市之一，其他城市的补贴就更加难兑现。公务员作为铁饭碗里面的铁饭碗，竟然要降低待遇，真是令人不知所措。时评人秦鹏12月8号在大纪元节目里面分析说，公务员降薪的消息首先令人关注到，中国很多地方的普通公务员各种收入居然能够达到20几万人民币，这个确实令人没办法同李克强讲的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联系起身。秦鹏表示，这个就是崛起的红色大国的特色，大部分人用心血养活了少数权贵，还有数以千万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员工。另一方面，秦鹏认为降薪的消息也都暴露出中共当局现在真是没钱了，所以才会对内部自己人开刀。今年以来，疫情、贸易战、水灾等等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直接影响各地的财政收入。中共总理李克强多次说要过苦日子。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道葵日前亦都说，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将会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时期。秦鹏认为，李道葵一向被认为御用经济学家，这一次他的公开示警确实不寻常，说明现在的经济困境令到他没办法泰然自若了。 而中国现在经济下滑，除了有疫情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中共和外界交恶，以及在经济上乱咁搞。秦鹏总结说，中共现在对各种行业的打压亦都没有扭转，还痴心妄想劫富不济贫，搞名义上的共同富裕，这个就导致投资谨慎、消费谨慎、资金加速外流。长期看，苦的其实不是公务员，而是更加多的老百姓。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12月7号在华盛顿召开大会，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和公民记者张展获颁2020年和2021年度的林超自由奖。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强调，这一次颁奖不单只是向外界讲述中国人权危机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如何在这个人权危机里面采取有效有力的行动，敦促中共改弦更张。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 Scott Busby 表示，将会致力于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令到人权侵犯的实施者承担责任，包括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等等，并且寻求和思想一致的伙伴共同采取这样的手段。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